草木人，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”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，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，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。好牧人，黄燕君主持。
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好牧人的节目，我是黄燕君。今天呢，我们再一起来学习何西阿书。梁凯琳老师要跟我们分享何西阿书4:11到6的结束，我们分成三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从4:11到19，题目是保守你心。在这个物质的世界，常常让我们迷失，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不要被罪所控制。第二段从5:1到15，题目是回到原处。我们犯罪之后呢，我们需要悔改，回到原处。神也仍在原处忍耐等候，要宽恕我们。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，我们和神的关系才会回到原处。第三段是6:1到11，在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，神所喜爱的礼物有两样，一样呢良善，另外一样呢是神喜欢我们更认识他。我们愿意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吗？我们就送神所喜欢的礼物吧。听众朋友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梁老师的分享《何西阿书》。
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梁凯琳，我们一同来思想《何西阿书》4:11-19，请听我念神的话。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，我的民求问木偶，以为木匠能指示他们，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，他们就行淫离弃神，不守约束，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、杨树、栗树之下献祭烧香，因为树影美好，所以你们的儿女淫乱，你们的心腹行淫，你们的女儿淫乱，你们的心腹行淫，我却不惩罚他们，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，与妓女一同献祭。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。以色列尔，你虽然行淫，犹大却不可犯罪。不要往吉家去，不要上到伯雅文，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。以色列倔强，犹如倔强的母牛，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，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。以法莲亲近偶像，任凭他吧，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，他们时常行淫，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。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。跟各位一同分享保守你的心这个信息。神借着先知开宗明义的指出百姓堕落的关键。何西阿书4:11说，他们有奸淫和酒，还有呢新酒夺去人心。其实酒跟色是醉中之乐，代表了一种放纵的生活。物质本来是人的附属品，人本来可以随意收放，随意控管。但是什么时候人成为物质的附属品或者是俘虏的时候，就这是人最大的悲哀了。人的心一被夺去就很难收拾。所以箴言4:23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心如果不能发挥一种正确的指引的话， 人就会循着他的偏好做出错误的选择，错误的行为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在罪恶捆绑下的百姓，每况愈下，令人非常悲叹。我们借着这段圣经，让我们来看看罪的那个势力，好叫我们不要被罪捆绑。第一，罪使人失迷。所以何西阿书四章十二节说，淫心使他们失迷了。百姓愚昧到什么地步呢？求问木偶，以为木匠能指示他们。以为是什么？以为是一种错觉。在罪里面的人心智被损坏了，不仅缺乏判断能力，连一般的常识的智力都失落了。他的行径荒谬怪诞，令人觉得非常惋惜。所以罪是会使我们失迷的。第二，罪是一种恶性的循环。因为圣经说淫心使他们失迷，他们就行淫了，行淫淫心再来行淫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。他们成为俘虏了，所以就不断的挣扎，可是又挣不断肉体的捆绑。何西阿书在这段描述百姓在罪中的三种表态：拜偶像呢，献祭烧香呢，行淫呢。经文里面八次指责他们行淫乱。一方面呢是肉体的败坏，因为奸淫还有呢与娼妓同居是一种描述，指着肉体的败坏。可是另外先知也说，在各山顶各高岗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，或者是与妓女一同献祭。这种的说法呢应该是指着宗教性的淫乱，就是偏向别神，对神不忠贞的一种属灵的行为。第三，罪成为一个警戒的例子，因为罪产生一个坏榜样。怎么说呢？他们的儿女与心腹陷入相同的罪性，这是何西阿书四章十三节说的。有一些幼嫩无知的人会效法这种生活形态，罪的影响力产生一个负面的教导，使或近或远的旁观者，不能判断的人，就照着他们的坏榜样去行。神警戒犹大不要效法以色列，因为呢他是一个负面的例子。在这里神列出一个三不，就告诉他们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所以神跟他们说，不要往基甲去，不要上到伯雅文，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神不要与他们有关联。这是很可悲的一个现象。但愿我们以这些犯罪的人他们的行为作为一个警戒。第四，罪带来神的任凭。犯罪倔强不悔改的人，神要把他们如同羊放在宽阔之地。那何西阿书的下文就解释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。四章十七节说，以法莲亲近偶像，神说任凭他吧，这是神的任凭。我们要注意到，当神屡次的劝告屡次的责打犯罪的人还不悔改的时候，神最后的一个作为就是任凭他承受罪的恶果，罪的惩罚了。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，保罗说，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情，以致彼此玷入自己的身体。神有诸般的怜悯和慈爱，但是要记得他的恩典不是廉价的。神给人无限的机会，只是如果人心麻木到一个地步，机会从身边溜走都不警觉的话，那这个是非常可惜的。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好像本文的犹大一样，是一个旁观者。我们看到神斥责犯罪的以色列，希望我们能够体恤神的心，领受他的亏欠，保守自己的心，调转自己的脚步，愿我们能够得神的喜悦。接下去我们思想何西阿书五章一到十五节。众祭司啊，要听我的话，以色列家要留心听，王家要侧耳听， 审判要临到你们，因为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，在塔伯山如铺张的网，这些悖逆的人嗜行杀戮，罪孽极深，我却斥责他们众人，以法莲为我所知，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。以法莲啊，现在你行淫了，以色列被玷污了，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，因为有淫心在他们里面，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，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，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。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，却寻不见，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。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，生了虱子，到了月朔，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。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，在拉玛吹号，在伯雅文吹出大声说，便雅悯啊，有仇敌在你后头。在责罚的日子，以法莲必变为荒场，我在以色列支派中只是将来必成的事。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，我必将愤怒倾在他们身上，如水一般。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，被审判压碎。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，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。以法莲见自己有病，犹大见自己有伤，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，他却不能医治你们，不能治好你们的伤。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，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，我必撕裂而去，我要夺去无人搭救，我要回到原处，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，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地寻求我。跟各位思想回到原处这个信息，神在经文里面应许百姓说，他要回到原处，等待百姓认罪，还有寻求他。神曾经因为以色列的罪，借着先知呼吁他们悔改，但是先知说，百姓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，因为有淫心在他们里面，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。所以百姓的光景好像是叫先知绝望了，但是呢，我们发觉神还没有放弃他们。神不放弃人，但是神不遮蔽罪，所以先知的责备一点都不客气地临到这些百姓。对耶和华的责备，百姓曾经一度做一个表面的一个回应。圣经说，他们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，却找不到。是不是他们牵着牛羊要去献祭呢？但是如果他们不是出于真诚的悔改，没有真正的归向神，祭物也不能够讨神的喜悦，所以他们找不到神，神转去离开他们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表面的功夫没有办法蒙骗那一位湿透人心的神。百姓找不到神，因为神已经离开他们去了。就像诗人大卫在诗篇51篇16到17节所说的，神本来就不喜爱祭物，神所要的祭是什么呢？就是忧伤的灵。大卫说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，唯愿我们将神所要的献给神，不是为着自己的良心将神所不要的堆在神的面前，活在一种自以为应蒙赦免的错觉当中，其实神没有接受我们的祭物。先知比较轻微的责备没有带来真正的果效，所以神就借着他带来重度的撕裂。经文上这样说，我必撕裂而去，我要夺去无人搭救。神为着要百姓醒悟，所以撕裂。神惩罚之后呢，可是却回到原处等候百姓承认自己的罪归向他。 我们看到神撕裂之后有两个后续的行动，第一，回到原处，第二，等待。回到原处为的是要等待他们自己觉得有罪，或者是承认自己的罪，这样子我们可以揣摩到神的心。其实神责罚不是为着毁灭，乃是为着拯救。所以他回到原处，因为神相信说他的等待和期待会看到百姓最后终于会切切地寻求他。从这样一个叙述，我们就看到何西阿书五章第六节，百姓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，却寻不见。那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那种认罪还有切切寻求神的心。这里的原处当然不单只是指着地点而已，而是指着在什么情况下或者是光景之下可以找到神。我想呢，这个回到原处这个信息，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做一个思想。第一，神回到原处固然重要，也是表示他的忍耐，还有他随时愿意宽恕我们。第二，但是人要怎么样呢？人也要回到原处哦，就是信仰生命的起点，这个原处，那种单纯，那种热忱，对神的爱的，对神的顺服。最后第三，关系才会回到原处。神在等待一种关系的恢复和更新。起初的关系是神所看重的，就好像启示录的人子责备以弗所的教会失落了起初的爱心，劝勉他们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而且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这是在启示录二章五节，这就是原处最好的诠释了。因此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们来思想，神已经回到原处，我们也要回到原处，关系才会回到原处。所以百姓呢，要回到原处找神，这里有两种态度和行动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一，他必须要自己觉得有罪，或者是承认自己的罪。第二，寻求神的面的时候，要切切地寻求神。凡存着这种真诚的心，这种人必定触摸到那一位在原处等候他的神。所以神回到原处，人回到原处，关系才会回到原处。接下去我们思想何西阿书六章一到十一节，经文这样说：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，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主说：以法莲啊，我可以向你怎么行呢？犹大，我可以向你怎么做呢？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又如疏散的甘露，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，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。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，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。他们却如亚当被约，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。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，被血沾染，强盗成群，怎么样埋伏杀人？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，行了邪恶。在以色列家我看见了可憎的事，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，以色列被玷污。犹大，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，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成。跟大家一同思想一个题目，神所喜爱的。每逢父亲节或者是母亲节的时候， 我们送礼物，送礼物我们总是费煞苦心，希望送出母亲父亲最喜爱的礼物。其实呢，从送礼物就可以看出人的诚意。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知道神喜爱什么是非常重要的，千万不要将神所不爱的送给他，免得我们突然送礼却又自以为是，但是神呢却没有接受我们的礼物。因此在本段的经文当中，神说出他喜爱的两种礼物，我希望你可以送出神喜爱的礼物。第一，神说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事。我们知道献祭是礼仪当中神在旧约设定的一种宗教法，这里说神不喜爱祭事，并不是说他推翻他所设定的一种礼仪，其实那是一种取舍式的说法。神的意思是说，你将良善献给神，比将祭物献上更能够讨他喜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良善是神的道德属性。旧约里面这个字的意义非常丰富，良善是指着神的信实，指着神不改变的慈爱，常常用在神与百姓立约之后对约的信实。神评论百姓的道德的时候说，你们的良善好像早晨的云雾，又好像疏散的甘露。我想百姓不是缺少良善，而是只有虚浮短暂不实在不持久的一种良善。百姓跟神立约，但是呢，百姓常常反复的背约，而这种反复背约的性情跟神的性情不符合。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良善加上祭事当然是最好的，但是呢，祭物不能够代替良善。若是有祭物没有良善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，神宁愿有良善没有祭物。所以我们能够明白宗教的礼仪不能够取代生命的实践，这是神所爱的第一种礼物。第二，圣经说我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。神喜悦百姓更认识他，那个不是指着知识性的认识，因为停留在头脑上的认知不是真知，真知是需要力行的。因此呢，真正的认识神的人就必须照神所喜悦的去行。正如我们了解了什么叫翻祭的时候，就要按着翻祭的定力献上，才能够蒙神的悦纳。所以先知勉励百姓说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的认识他。务要就是不可以缺的，首要的。所以竭力追求认识他实在是一个挑战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信了主以后，多少人是尽力尽各种方法去认识这一位他所相信的神呢？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神，才能够追求正确的经历他，不至于向他有错误的期待。其实坦白说，信一位你所不认识的对象就是一种迷信。所以很多人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都是在迷信。神对百姓永不失望，所以他在他们身上还是有工作的。先知何西阿在六章第五节说到一个很残忍的事实，神借先知砍伐他们，以口中的话杀戮他们。我们从这个角度去了解，先知就是神的出口，神透过先知传出他的话语，这些话好像两刃的利剑，有破开的果效。所以神的工作不断在撕裂、打伤、惩罚，那个目的就是为着要拯救。打伤是前奏，后续是要医治和残果，这是他管教的目的和结果。就像何西阿呼吁说，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，他也必医治；他打伤我们，他也必缠裹。过了两天，他要使我们苏醒；第三天，他要使我们兴起。 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所以这种惩罚的后续其实就是神用心良苦，要百姓借着经历去更深的认识他，知道他是一位盼望我们能够有苏醒的灵，有活泼生命的神。这就是认识一个字的内涵。希望今天你跟我一同献上神所喜爱的两种礼物。第一，神喜爱良善。第二，神喜爱认识神。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借着圣经的话，借着许多的例证，提醒我们真是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被这个世界诱惑，很容易陷入最终之乐。主啊，当我们在软弱当中的时候，求你提醒我们，求你不要任凭我们，赐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，好叫我们回转归向你。天父，谢谢你，因为你在等待着每一个人，你等待那些失落的浪子，你希望我们回到原处来寻找你。主啊，我们巴不得，我们真是渴慕羡慕这种起初单纯真爱的关系。求你等待我们，求你赐给我们一个真诚悔改的心，好像当我们切切寻求你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原处找到你。我们真是愿意在你面前献上你所喜悦的礼物，好叫我们没有白白的献祭。帮助我们存着一个诚实的心，用良善当作礼物献给你。我们存着一个竭力的心，在各方面来寻求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经历你。这是我们献上的礼物，求你接纳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我听完梁老师的分享之后呢，心里很感动，想到在何西阿时代，以色列人是如何悖逆离弃神，可是神仍然在原处等候他们悔改归向他。神给他们的责罚是要拯救他们。对于我们现在的信徒来说，我们也是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愿不愿意悔改归向神，送上神所喜悦的礼物呢？听众朋友，欢迎你写信给我，我的电邮是好牧人@良友.net。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，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。
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，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，医治你疾病复原。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，他以仁爱慈